弟兄姐妹平安，请问你刚刚在唱诗敬拜当中有领受到神的恩典吗？阿们阿们。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要带着盼望，要领受神的恩典，要聆听到神的话语，好不好？你今天心里带着渴慕的心，说主啊，让我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要得着你对我生命说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众人来说话。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生命，得到智慧，得到悟性，能够明白属灵的真理，能够看清人生的真相，能够看清你在全宇宙的计划。主啊，也让我们可以融入到你的故事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讲题是看清真相哦。那要看清什么真相呢？首先呢，就是要看清耶稣是谁，其次是要看清福音，最后呢要看清使命。好，我要请大家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不好？预备请。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这里说耶稣呢，十七节说耶稣是在万有之先，其实也可以把它翻成万有之首。原来他的意思就是永恒中的第一。那这个第一呢，其实是包含了时间上面的优先，也包含了位阶上面的优先，就他是最开始最开始最开始最开始的，他是最高最高最高最高的，他是万有之先，也是万有之首。所以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而且所有被造的一切哦，所有你看到得到看得到的一切，所有所有被造的一切是在他里面被造的，是借着他被造，而且是为着他的荣耀被造的。而且经文说呢，万有也靠他而立，就是说如今万有可以继续存留，不至于分崩离析，都是因为他的能力的维持，他能力的托住。哪一个时刻哪一秒钟基督收手不托住了，万有就分崩离析，万有就整个都散了。所以呢，这边讲到十七节就讲到他是永恒中的第一，他是那个上帝所创造的那个，为了他，借着他，在他里面创造。然后到了十八节呢，保罗就从那个好像原来旧的创造，就是从创世纪的那个创造，他开始讲到新的创造。他讲到什么样新的创造呢？他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呢，他这边讲到新的创造，就是说在基督里成就的救赎，很像新的创世纪，很像旧约的创世纪。那个创造他是首先的，他是最高的。然后呢，到了这个新的创造，其实教会就是新创造里面的新人类。所以这边在讲什么？这边在讲说原来永恒的那个先存者，他不光是旧创造之首，他也是新创造之首。所以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耶稣他是教会的首，因为呢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好，所以前面讲到他是永恒里面的第一，这里讲到他是复活里面的第一。所以他是第一个那个打败罪恶，第一个胜过死亡的，他与生俱来的那个身份。好，就是说 他原来就是旧创造里面之首，他原来就是那个身份，可是那个身份现在借着他的复活再一次的被认定。虽然原来他就是主，原来他就是王，可是因为罪恶的关系，他需要打败死亡，打败罪恶，他才成为真正的主，他才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这个一个神学家 N.T. Wright 他讲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一起来念好不好？世界先存的主成为教会的主，为要成为他所造但已背叛他的世界的真正的主。 懂意思吗？就是说世界先存的主是谁啊？是耶稣基督，世界先存的主，那个旧创造 那个世界先存，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存的那个主，他现在成为了教会的主。他为什么要成为教会的主呢？为了要什么样？为了要成为他所创造但是已经背叛他的世界那个真正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大家看清楚耶稣是谁吗？他是世界的主，也是教会的主。教会属于他，世界也属于他。他要拯救教会，他也要拯救世界，没有错。那他如何拯救呢？就是借着下面的经文，第二十节，他借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来做那个拯救救赎的工作。经文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这边讲好像耶稣的死哦，枯竭了那个罪恶的权势，好像罪恶有权势要怎么样压迫，怎么样伤害他，那个权势好像在耶稣的死里面他就用光了。耶稣的死枯竭了那个罪恶的权势，耶稣的血是人跟神和好必要的一个牺牲，也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凭据，也是新创造的一个途径，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要使万有都与上帝和好。这个就是福音啊。兄弟们，我想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再重复一次，福音不是拯救人的灵魂去到天堂，福音是世界的主回来收取他合法的产业。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的主权是属于魔鬼的，没有，这个世界是神造的，这个世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的，这个世界这个万有在他里面造，借着他被造，为了他被造，而且是他来托住这完全所有。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魔鬼，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所以呢，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拯救到天堂去，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要回来收取那个属于他合法的产业，而且要更新，这个就是新的创造，这个就是宇宙性的和好，是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跟神和好了。好，所以这个大家了解耶稣是谁，大家了解福音是什么，那也因着这个样子，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就包含了要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宣扬耶稣是主，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世界的主。所以教会的角色就是教会的职分，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在这世界各个角落要宣扬耶稣是主，而且呢是要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要活出耶稣是主。我们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活出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不是只是在小组生活里活出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要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活出耶稣基督是主。因此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直到基督真正的成为全地的主。那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社区活出神的心意，要委身去追求社会的公义 social justice， 我们要委身去保护生态的环境，我们要委身去维系家庭的制度，我们要在这个全地上见证耶稣基督是主，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来见证。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进行哦，2025年我们教会牧养同工，国语堂牧养同工的就职礼啊，包含了我们的区长跟我们的小组长。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是这个治理同工的就职礼，现在呢，我们要来进行这个区长同工哦，不是，就是牧养同工的就职礼，包含了区长，包含了小组长。好，那请问我们牧养同工的职责是什么呢？如果用今天的经文来说，哎，请大家留意听，我们的牧养同工留意听，我们的组员也要留意听。如果以今天的经文来说，牧养同工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小组员一起宣扬耶稣是主，呼召人去顺从他，爱他，敬拜他。而且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小组员，我们要牧养我们的小组员，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小组员在家庭，在职场，在社区都要活出福音的见证。好， 那 OK， 我们今年的这个区，我们今年多一区哈，我们去年只有 A、B、C 区，今年多了 D 区啊，因为我们原来有一区里面一个小组就分成两个小组，他们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一区啊。那这一区的区长多新加入的区长呢，就是 Thomas 和 Joanna。好，那去年我们说我们 A、B、C、D 是按照区长的年龄从年纪大到年纪轻的，今天要特别澄清。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有新加入的，这样你们有没有听懂其中的含义啊？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请我们所有的区长跟组长，请来到台前，好不好？区长跟组长来到台前，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区长跟组长来祷告。OK， 请我们都赶快上来，区长跟组长来，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好，好，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说。OK， 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宣扬耶稣是主，而且在生活的每个层面活出耶稣是主，这是教会的职责，所以也就是每一个小组的职责。所以每个小组长，每个区长，我们带领我们的组员，带领我们的小组要干嘛呢？要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扬耶稣是主啊，要在帮助我们的组员生活每一个层面，要活出耶稣是主。好，这要怎么站呢？现在就是 A 区的区长跟 A 区的组长站在一起，好不好 ？B 区的跟 B 区的站在一起 ，C 区的跟 C 区的站在一起。OK， 好，来，那我们要来好，所以简单说，国语堂的这个就是他们要做什么，你们要跟着他们做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国语堂的这个使命宣言啦。我们国语堂使命宣言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带门徒、齐宣教。传福音就是我们在本地传福音，我们在本地各个小组要传扬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你周遭的朋友、亲人、邻居。然后呢，带门徒就是我们每一个组员要跟着这个组长、区长的带领，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都跟随耶稣，都见证耶稣是主。好，所以呢，是区长们、小组长们要带领门徒，把门徒带起来。然后最后呢，我们要齐宣教，不光在本地传福音，我们也去到远方传福音。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好吗？我请弟兄姐妹站立起来，好不好？我请弟兄姐妹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的区长、小组长祷告。好，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完成传福音、带门徒、齐宣教。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带着小组、带着一个区去传福音。带领门徒，然后一起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求神赐给他们智慧、聪明、能力，好，能够来带领的组员，带领的整个区来完成这样的使命，好吧？我们为他们一起开声，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是的主啊，到你面前，主，我们仰望你，好吧？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好吗？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就为着我们的这些区长，为着我们的小组长，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主啊，你恩待他们。主啊，主啊，你帮助他们，他们自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们自己成为一个你的门徒，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要活出耶稣基督，你是主，你是王，让他们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啊，给他们智慧，给他们聪明，给他们谋略、才干跟能力，给他们爱心、信心跟盼望。主，让他们不光自己这样子做，他们带着他们的组员，他们带着他们整个区，哦，来实践耶稣的大使命。主啊，主啊，我求你恩待。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每一个区长、每一个小组长都带到主你的面前。主，愿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他们。哦，主啊，让他们拥有从你来数天的能力。主啊，让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主啊，他们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主啊，他们是一个委身跟随你的门徒。主啊，让他们里面有这个负担，要把福音传给更多未信的人，要看到更多的人要尊主为大、尊主为王。主啊，你也恩待他们，他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尊主为大、尊主为王的门徒。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他们要顺服你，他们要跟随你。主啊，并且给他们有领导的能力，给他们有辨别力。哦，主啊，主啊，给他们有爱的能力。主啊，主啊，给他们有传讲福音的能力。主啊，给他们有领导力。主啊，带着组员们，带着整个区一起去传福音，一起做主的门徒，一起做宣教的工作。主啊，你恩待他们。主啊，主啊，使到他们今年的服事结满了果子，结满了福音的果子，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再坐，先不要回去哈。这个接下来呢，我要请大家来为我祷告哈，因为我马上要出发前往埃及短宣啊。为什么要参加短宣呢？
因为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宣扬耶稣是主嘛。好，那为什么是埃及呢？上帝的感动。好，为什么上帝感动我去埃及呢？
我也不知道，
真的，我只是顺服，或许去了以后就会进一步的知道。上帝的带领常常是这样的，
上帝带你给你感动，
你顺服去做，你看到上帝有新的带领，新开的门。上帝带领从来不是告诉你整个 program， 然后让你衡量说有没有道理，都不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呢我就想请大家为我祷告。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这个至少是跨出这个跨文化宣教的第一步。我第一次要去跨文化，去埃及，第一次跨文化的宣教，也是我第一次要用英文主日讲道，叫你们知道很需要为我祷告了吧。然后呢，也是我第一次要接触穆斯林的世界，还有穆斯林的人民。那我很盼望这个迈出这个第一步，接下来呢会带出我们国语堂宣教的连锁反应。再次复习我们国语堂的使命宣言是什么？传福音，带门徒。这么难吗？我都打在上面了。OK， 再说一次，我们国语堂的使命是带门徒，齐宣教。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请关传道来带领我们，好，来为我祷告。
好，我想我们也一起站立，好，我们一起为郑牧师来祷告。我们都举起手来。主，我们把郑牧师仰望在你的手中。哦，主，他即将要出发前往埃及。主，我们就求你保守他一路的一个平安，让他在那一个你让摩西在那一边成长，你让这个早期的教会在那边发展，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异教的势力比较庞大，但是教会在那个地方一直都没有中断，一直持续到现在生生不息。哦，主，我们就求你让这个牧师在埃及的时候让他看到主你的作为，让他看到那个福音的能力，让他也在当中来做那建造当地的教会，建造当地门徒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哦，主，我们把他仰望，是你呼召他过去，你就必在那边成就你呼召他过去的一个目的。哦，主，我们愿意他回来的时候是带着那福音的一个能力回来，也是见证到主你的信实跟你的恩典。哦，主，我们也求你保守他的家里这个师母还有两个孩子，在这段时间你保守他们的平安，让他们在这段时间郑牧师也可以不需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你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主，你也是我们的主，你呼召我们出去必有你的一个目的，也必让那个目的完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会众请坐。
好，谢谢弟兄姐妹。那我们的同工们可以请回。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 Scott， 他会跟我们继续的分享信息。对，因为我现在真的要出发了，我现在要去机场了。好，那 Scott。
好，弟兄姐妹平安。对不起这个事出仓促，所以连穿戴都没有整齐。本来牧师说他讲完道才要去，我们说你去一定来不及，赶不上飞机所以后来就这个只好一线男主角这个因为有事离开了，所以替补演员只好补上那这个前后对照呢，这个一定会高下立见请大家多包涵我刚特别祷告是求主怜悯这个赐恩典让圣灵亲自带领 那圣灵真的自己来教导我们，来补足啊，让弟兄姐妹不要有任何的亏损啊，而且我们都能够不管说的听的都同蒙益处，对不对？同得造就。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目标呢，还是同一个主题哈，看清真相哈。那我今天的目标就是帮补一下，刚牧师带了一个头哈，就继续开始哈。啊，记不记得上次两个礼拜前牧师讲到啊，他的题目是叫做什么？知道还有什么？哎，不错，我以前都不敢问的，这次问，哎，果然，圣灵感动啊！知道跟做到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知道是一个渐层，对不对？进程，对不对？渐渐地哈。好，那所以说知道的话，程度是有差别的啊，所以也可能不小心就是浅层的知道。什么叫浅层的知道呢？大约知道啊，好像晓得，或者是。曾经听说啊，听这个观传道说过啊，好像有说彼得和好像有说啊，那就是模模糊糊混淆不清哈、啊。那这个就好像圣经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有没有？那种子撒下去呢，这个在很浅的浅土里面很难生根哈、啊。所以说，如果是就弱弱的知道啊，这大约的知道，我们就很难真正的做到。因为这个弱弱的知道呢，很容易被新来你所听到的，或者说你新知道的东西哈，不管好或坏，或是对跟错哈，会被它挤出去啊，或甚至于搞混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宏志啊，就多知道神，这上次有讲到，对不对？而且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那我今天再加一个，借着这个啊圣灵的带领，对不对？圣灵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对不对啊？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真知道啊。所以是啊，这个多知道、满心知道、真知道。因为当我们知道到一个程度，看清了真相之后啊，真相大白，了然于心。其实我们更有一种确据，我们有一种信心，甚至一种催逼去实践、去做到。好像牧师今天。他真的有一种感动，有一种催逼感，要跨文化宣教，这个对我每个人来说都是蛮特别的哈。而且牧师带头，他愿意跨出一步啊，也代表我们后面也要跟随哈。那我们整个教会的核心这个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大家庭，对不对哈？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我们来教会最优先在乎的应该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对吧？应该明白神的道，对不对？明白神的话语啊，应该要认识真理，还有建造生命。如果我们在乎的话，我们在乎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抱团取暖啊，这个在社交联谊啊，是聚餐宴乐的话，那其实有很多地方像俱乐部啊、同乡会啊、五伦社、义工团体都有，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既然来了教会，我们大家彼此啊，共勉哈，认真的一起走天道啊！像刚才牧师打出来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这个彼此的扶持，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把这个好消息要传扬出去哈！啊，一起走叫做属天的道路啊！所以珍惜这些教会才有的宝贝，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哈。那刚才所以说这个啊，我们刚才有看到。今天的经文是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啊、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啊、但这里有爱子又是首生、啊、所以爱子就是什么是谁的爱子、啊、是父神的爱子 对, 不对所以子神父子两位两还有父子圣灵这父子是三位一体里面的、啊、那父为什么叫父子呢他关系上是生的他首生嘛啊，但是这个生呢，跟我们人类知道的、想象的方式那种生是不一样的。那到底怎么生呢？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父子关系呢，其实是要强调一件事情：他们同为神，对不对？既然父生了子，那同为神，而且至为亲密，而且非常的完全的合一、完全的默契，他们中间有完全的爱。所以父子关系这个关系不只是说他们这个 这个同样是神，而且他 有区别于这个被造，对不对？他是在被造以先，对吧？一切被造的以先，那造物主跟被造物这等次差很多，对不对？那我们的耶稣基督跟神一样，他同等，同样都是属于造物主的 level。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这个什么爱子啊，被造守身呢，这个独生爱子等等，能不能再讲得更清楚一些哈？我的答案是蛮困难的。这是三位一体的奥秘哈，是吧？圣经说什么奥秘属于谁？奥秘属于耶和华，对不对？我们这个 小脑袋的逻辑啊，这个 就只能达到这个地步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就足够我们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敬拜，来敬仰他。好，那我们讲说神是个灵，对不对？神是灵，那神是，既然是灵，神就是看不见，那你怎么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呢？这里又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爱子呢，将他反映出来。这个像呢，不是我们讲外表的这个模样，也不是讲我们的长相，而是这就是他的形象，是 image， 对不对？形象就是在他的特质跟属性呢显示出来，让人家知道有这个印象。我们说这个虎父啊，虎父虎子，对不对？虎父无犬子，所以你看到这个虎子啊，它反映了这个虎父的那种威风，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同样讲到这个，他讲得更清楚，他说什么？一起来念，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的经文，我觉得写得更棒，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啊，他就是这个爱子，对不对？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神那个荣耀光辉，我们看到这个光辉就能够揣摩这个荣耀，对不对？它是它这个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是我们看得到的，耶稣也是因为他道成肉身嘛， 来到这个世，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借着认识耶稣也来认识神。所以呢，圣子、圣父、圣子，圣子是表明了神的形象，对不对？而且是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反映了神的本质、神的荣耀。那神的形象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人也是按照什么神的形象说，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这个。然后圣父圣子的父亲给儿子的使命跟托付是什么？父亲爱儿子，刚才有一句经文牧师又打出来讲说，神愿意把一切的丰盛啊都给他的儿子，对不对？所以父他把这个父会把最好的，甚至于他的产业会传给儿子。那父神把什么给了给耶稣？父神创造什么？万有，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他们一起创业，担当重任，对不对？所以呢，就让他承受万有，而且呢，给他权柄，怎么样？又托住万有。所以神创造的万有呢，是要让耶稣来承受。耶稣基督来承受，而且让他有权柄来托住万有。当然他讲到说是靠他而立，所以刚才牧师讲了说最后他这个国度掌权的，就是他这个万有掌权的。好，那这讲到是基督的这个他是有神的形象。那基督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要做，我们说人有使命，对不对？就是基督 也有使命，对不对？除了我想是两大点，一个就是要承受万有，对不对？这是上帝交给他的。还有一个，我们说他在这个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哈。在马太福音的最后面在二十八章的地方，他要讲到说这个耶稣前进来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什么权柄？复活的权柄，对不对？ 审判的权柄，而且在经文里面讲到说阴间的权柄也赦不了他，所以这是最高最高的权柄。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权柄，就是赦罪的权柄，对不对？拯救的权柄。而且在这句话的后面，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接下来就是马太福音28-19节是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就是大使命，最大命。所以说呢，他有这个权柄了，其实在新的国度掌权，在他国度里面就是这些被耶稣买回赎回的重新有新生命的这些这个国度里面的生命，所以说他的基督的使命承受万有是一个，然后呢要执行大使命。那耶稣基督他是掌权的，他掌着大使命，所以呢我们就要跟他同工，对不对？所以我们门徒跟他同工，跟他一起去买赎人，那就传福音啊，我们就是为国度去招聘去招聘人才，招聘什么？招聘来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跟属神的子民，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命，他有创造使命，他也有福音使命。那我们再看看我们人类的真，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真相，我们有机会更多的认识耶稣。那从人的角度来讲，不动了，基督太伟大，我们就停留在这里OK 动不了。好，人类创世纪1:27，他也讲到说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怎么样造男造女，所以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了，跟耶稣那个描述是 很接近，对不对？那只不过呢，我们人是用泥土造的，我们是泥土版的，这个是缩小版的。刚才讲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是神的形象的真真实实完完全全的版本，我们人呢是他的缩小版，是他的 泥土版，所以他是真儿子，可是呢我们上帝也给我们儿子的名分。通常的儿子呢有爸爸的，我们在世界上有爸爸的基因，有爸爸的遗传，所以呢就很多地方像父亲，对不对？像父亲。好，那所以同样是儿子我们应该有机会像耶稣，当然要像耶稣要差得很远，但是有机会像耶稣，等于是有一个榜样。那我们再看看，其实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麻烦再帮我按一个，在路加福音3:23，他有讲到，但是是讲到耶稣，他讲到耶稣的家谱，所以他讲到说，依到人来看，从人世间来看呢，他的父亲是约瑟嘛，对不对？所以是约瑟的儿子，一直往上追，追到最后说什么？亚当是什么？神的儿子。好，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1:4，对不对？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而且又怎么样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呢，这个我们说万有是借着耶稣基督所造的所以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那亚当是不是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所造的，对不对？所以 他也是因为这样而 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所以你说人被造之初，人被造之初有没有永生啊？我们现在耶稣基督又我们重生的时候有永生，对不对？那还没有犯罪之前有没有永生？有神从鼻子里面吹了生气，只是说亚当夏娃一败涂地，对不对？所以人犯的罪，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吃了必定什么？死。那死就有两个部分，对不对？一个是灵死了，我们的灵就是我们跟神远离了，对，被隔离了那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死但是不是马上这个，不是马上死，是慢慢的死。为什么？就好像花摘下来一样，那个花还可以放在花盆里面一阵子，最后才完全的凋谢，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本来是有永生的。那如果是因为吃了这个果子，所以变得我们进入永死或是永行，对不对？所以说 若非基督救我们，那原来就是我们的下场。但是呢，因为上帝是完全的爱，对不对？上帝舍不得，他爱我们，而且爱到什么？爱得很要命。但是人类死了，已经没命了啊！所以差遣耶稣基督呢，替我们偿命，替我们替死啊！所以圣经讲做了挽回祭，对不对？再挽回来，我们本来死了，让我们重生了，重新再生了啊！重新就得生命啊！所以你看到最后就是说，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再一次又得到儿子名分。所以显然上帝一开始在创造的时候，按照神的形象，神就是要把我们当儿子的看待啊。所以各种迹象只是说我们死了，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恢复我们儿子的名分。好，那讲到神，我们人的使命，人的托付，对不对？父传子，对不对？好，就是如果大企业家也是把自己的企业交给自己的儿子打理，对不对？好，所以呢，父神呢把万有交给他的真儿子，他的大儿子，对不对？啊，就交给耶稣基督。啊，那把什么交给我们这个有儿子名分的这个土人哈、啊？用泥土造的泥人的泥土人啊，他叫我们什么？啊，蓝色这个哈、啊，他说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哈、啊。耶稣比较厉害，对不对？他一个人可以。他可以承受万有，对不对？啊，可是我们不行，我们要很多人，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了，合在一起，一起来治理这地，啊，这地是什么？就地球，对不对？地球有什么需要治理？有各样的资源，对不对？生态，啊，还有什么天空的鸟啊，这个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对不对？哈。所以呢，神既然把这个管理治理的权给我们，那神一定给我们配备的需要的相应的能力跟工具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给我们智慧，他给我们恩赐，他给我们一个 potential。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那个治理的能力啊，要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操练，有的东西你操练了半天不属于人类的是没有，可是既然神把这个使命给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啊，有这个恩赐，这可以操练出来哈。那我常常在想说，哎，我们人真的可以管理地球吗？可以管理生物吗？啊，管理这些物质吗？啊，你看，我们除了有医生以外哈，我们有医生、牙医，就可以照顾人之外哈，哎，其实我们有兽医耶，对不对？兽医是要照顾什么？照顾动物的。我们有生物学家啊，可以照顾这些爬虫类啦，可以照顾的。我记得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们去了台湾，那我女儿。他们一家人也去了台湾，所以我们一起去宜兰游玩，这个当天来回就请了一位司机兼导游，那很有意思，他养了很多很多的爬虫类啊，养在家里，包括蛇啊，包括蜥蜴啊，他说28种就在他家里啊。然后呢，很好玩了、啊，我们就跟他聊天聊天，然后我记得好像是 Alison 还是谁问他说，这个蛇啊，这个爬虫啊，蛇啊，蜥蜴啊，你养它养这么久。他们知不知道你是他的主人？你们觉得呢？啊，为什么会知道？啊，他说当然知道。我说为什么会知道？哦，他说因为他们是冷血动物，对不对？他说呢，主人靠近他的时候，那个温度啊，还有那个 motion， 他就知道你是他的主人。然后还跟我们讲说，那个蛇也会感冒，好厉害！他知道蛇会感冒，我们说感冒怎么办？我帮他打针。你说，所以说人管理天上的、地上的、海里的，有没有这种 potential？ 显然是有，可是别种生物是管不了人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了神用这个上帝用他的形象造我们，这个所给我们的意义哈。当然还有植物学家，对不对？还有森林学家、海洋学家、地质学家、太空学家。啊，其实把地球交给我们，我们是真的有这个 potential， 那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这个叫做，妈妈再回去好不好？这是我们的创造，这是我们创造使命，也是叫我们的，也是说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对不对？啊，那当然了，这个所以刚牧师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可能在职场上有工作。 对不对？可能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可能做学生，就是你现在所花的最多的时间，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就是你在参与治理这地。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心尽责， 要这个追求卓越，对吧？好像为主做的，因为是主交代给我们的。所以你做护士，你好好做啊，你上班好好上班啊，对不对？不要偷懒了哈，你 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刚才牧师也讲到说，又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活出耶稣，对不对？好，那人堕落以后呢，需要福音，对不对？那得着福音的话，在国就在 就可以进入那个国度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多了一样使命，就是我们的要传福音，对不对？宣教传福音，所以就是成为我们的福音使命。所以我们有双重的使命，我们有创造使命、文化使命，做好我们在这个地球的角色，那我们也有传福音的这个福音使命，那刚好对比耶稣，他也是神的 形象，只是我们这个小形象。然后他呢，他也有使命，他也承受万有这个大使命，我们是承受一个小地球，那他也是要建立那个国度啊，因着福音建立国度，我们也要去传福音了，所以 蛮接近的哈，所以难怪我们说跟随耶稣，它是有道理的，是可以跟的，也就变成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这就是真相。所以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尊贵荣耀，可是没想到我们人算什么，我们不过是尘土，可是上帝也竟然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他把尊贵荣耀也给我们当冠冕戴上，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说何等的恩典，对不对？这是何等的 感恩，所以我们真的是激励我们更是要活出基督。所以最下面，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神在最上面，对不对？创造者，所以神权造物者主这个统管万有，是应该在人权之上，同意吗？所以人我有人权所以按我的人权的行使要服在神的规律之下。那我们刚才不是读了吗？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嘛，就是男跟女嘛，对不对？可是我人权我不能说因为我人权我喜欢，所以我跑出第三种第四种或是我 弄出一个违背神的规律的违背神权。那当时犯罪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不是叫什么眼睛明亮，对不对然后这个知道善恶，跟神一样知道善恶，原来是神来判定这个，用神用他的神权来判定这个世界这个万有的规律 的这个规则是什么。可是我们人如果像神一样，想像神一样，这个知道善恶，我们想定我们自己的规则，我们等于是要背叛神，对不对？等于是要取代了神所以我们人权其实是应该要顺服在这个神权之下，不能完全的这个自我中心。好，那我们人要管理地球，对不对？生物跟物质，所以有物权，所以物权应该也要服在人权之下，同意吗？所以你爱人要比爱狗多我们当然宝贝狗很好，对不对？但是它有这个次序。那可是因为我喜欢，所以我就随意虐待动物，我就随意来这个污染地球，可以吗？我们人权虽然是 over 物权，但是人权要尊，要跟神摆对的关系，就是我们遵守服在神权之下我们才能好好的行使我们的人权以至于我们可以管理物权，对不对？才能够合宜的治理这地以至于没有混淆，同意吗？同意哈。我虽然讲得很快但是现在已经12:23了，好像12:30就要这个结束了哈。那有个办法，我们就叫什么撑杆跳，我们就跳过去我们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再跳再跳 ，OK。跳到真相好了。 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啊。今天时间比较短哈。好，所以我们今天讲说，那真相到底是什么？跟我们有关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啊，我们的神他真是信实又不改变的神啊。我们说这个旧约的神就是耶和华，对不对？新约的神就是耶稣哦，原来是他们都姓耶嘛，反正是一家人嘛哈啊。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啊，旧约的神好像太严厉了啊，新约的神比较有慈爱哈。然后旧约的神呢、啊，这个啊，好像有很多审判非常啊，新约的神有恩典哈。当然这是我们的理解 ，OK， 神是从头，跟牧师有讲了，从头到尾啊，耶稣也是万有之先嘛，从头到尾，最后的国度也是耶稣。父神呢也是从头到尾，所以是同一个神。那你不能说旧约的神是公义的，所以这里是慈爱。神的属性有公义有慈爱，是同时有公义同时间有慈爱，在公义中有慈爱，慈爱中有公义。他不能说我在旧约的时候我只有公义，在这个新约的时候我只有慈爱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的神是信实不改变，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耶稣耶和华都是一样。好，那 这是一个真相。那另外一个呢，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啊、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国、啊、光是一个光明，我们进入了爱子的国度，对不对？从黑暗入光，进入了国度，而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啊、他这个宝座设立就不能震动、啊、所以有一项现实不改变的神，他在他建立了一个光明而不能震动的国。那如今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进入这个国，我们要跟这个神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何等恩典、啊、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也是属于这个国的国民，对不对？我们也属于这个我们因为是重新 revive 了这个神的形象，我们也认识福音，以至于我们有永生的应许。那这个神的儿女呢，也被应许怎么样，在新的在国度新天新地里面跟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那我们也有神圣的使命，对不对？刚讲的文化使命、福音使命、那包括刚才牧师讲那三个，对不对？哪三个？传福音，然后呢做门徒，然后呢宣教，对不对？我们以前讲的是说什么相爱的门徒，对不对？然后相爱的团契，然后合一的宣教，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用不同的字眼在不同的时间里表达。如果我们不能看见这个真相，如果不能知道这个真相，真的我们就很容易躺平。我们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就绕着我转，就是那个在就活在那个自我中心。其实这个真相的背后还有一个惊人的真相，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预备，来，这世界及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你会发觉我们很多现在很计较的事情，我们很在乎的事情，我们坚持的很多事情，竟然是会过去。这世上和世上的情欲过去、啊、那什么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永远长存当然是值得我们珍惜，对不对？值得我们知道，值得我们去挖真相、啊、所以我们最后应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真的应该要放下面具，放下面具，真实的活，认真的活、啊、英文有个讲叫 all in， 对不对？ all in 本来意思是说我如果跟你赌博的话，我最后的筹码全部放进去。我们生活也可以好好的活啊， all in 啊，我们真的在活、啊、看起来这个不冷不热、啊、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啊、你要么就很冷、啊、就是矿泉水喝起来就跟冰水一样很过瘾解渴，你要么就热，可以泡温泉、啊、可以治疗。那不冷不热好像没有用、啊、耶稣基督也讲的不冷不热的， 它要从我口中吐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认真的活，这个有智慧的活，真实的活，而不要白活，白活一场，因为我们只有一场可以活，因为基督耶稣可能快来了。我刚才跳掉的那一段就在讲那个，以后再说。好，那12:29，我至少今天达到一个使命，就是准时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提醒我们一个真相，就是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省思我们自己的人生，让我们放下生活中的纠结，生活中的纷争，甚至于我们在各样对生活中的追求，这种虚浮的荣耀捆绑我们的所有的东西，也求神来真的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看清这个真相，这个我们世界观属灵的真相，让我们明白真理，就像圣经所说的，求主让我们满心知道，让我们也多知道，也真知道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念，而且不仅是知道，而且真的是能够做到，也不论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光景，让我们能够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重新对焦，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将同心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